深交华语影评大赛已于日前启动，欢迎各位听众参与，详情请见深交 Deep Focus 每日推送头条海报，点击进入比赛和评选规则。大赛设置众多奖项，获得大奖的选手可以与我们共同前往电影圣地戛纳，参加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见证历史发生。
Peter Jackson 对于行业的对音乐行业的这个理解他也是很厉害，毕竟他拍电影他必须要接触到音乐版权，他完全可以不选这一段，这一段的确对于大多数来说我觉得是没什么，就你看不懂的一头雾水的东西，可是他把它剪下来这一次要拿出来，我觉得给整个音乐行业内的人是会有个很大的惊喜。你想四个人一个乐队在那儿排练，其实他三个成员也有家人也有朋友在现场，他们退得远远的就在一边是吧，他就搬着个凳子坐在 John Lennon 旁边，
位
你摄像机永远都可以拍到他。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是主持人元首的秘书。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围绕一个伟大的英国摇滚乐队展开。它在1960年成立于英格兰利物浦市，1962年发行首支单曲，2004年被滚石杂志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50位流行音乐家第一位。2012年，英国官方排行榜公司公布了英国最畅销乐队排行榜，这个乐队名列榜首，他就是披头士。最近呢，曾经执导《指环王》三部曲的彼得·杰克逊执导了一部纪录剧集，名字叫做《披头士乐队回归》。这部剧集一共有三集，每集2.5小时的时长，它记录了披头士这个乐队是如何录制出经典名曲和专辑《Let It Be》的。整个这个纪录片的高潮就是披头士那场非常著名的演出，也就是在苹果唱片公司总部旧址屋顶上的那次表演。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对披头士乐队非常熟悉的嘉宾，来与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乐队以及这个记录短剧。那下面我们还是先请嘉宾简单的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默默，我现在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对，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深交。
您现在会写乐评吗？
乐评其实说实话我自己觉得已经没什么太大的必要去做这一块，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我觉得是你资讯不畅通的情况下是需要有一些能够听到比较快的、比较能够就是听得比较多的或者是专业的人士去引导受众去听这些好的东西，但是现在的整个音乐产业就是歌迷粉丝其实比你所谓的乐评人要听得多听得早听得欢，它渠道太便捷，引导受众去听这些东西的这个作用越来越小，对越来越小。
但是会不会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实在是不太了解音乐这一块，就是会不会还是涉及到一个好与坏的问题，就是乐迷他们能否分辨这个东西，还是说分辨这个也不太重要？
你知道前天腾讯在澳门颁了一个奖，那天晚上又上热搜，就是那个奖颁出的十大热歌那个榜，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抖音上的或者是非常抖音的那种歌，然后就有所谓的音乐类的博主说乐评人或怎么样子啊，这个华语乐坛完蛋了，那这个就上热搜了。其实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好和坏现在在音乐这个圈层内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说了，要看它应用场景，就是天咪搬出的那个所谓的热歌榜，它的应用场景就是抖音，就是今天的普通的需要消费音乐的最最最最普通的这些受众，或者说当然我们不会去听这些音乐，但是它这些音乐就是你打开手机你就会听到，所以天咪也把这个榜叫乐歌，就没有叫做什么十大金曲或怎么样子，他们有一些就是金曲的东西他们这个奖也颁过，可是就被忽略了，乐评人就会，我不能说没有与时俱进啊，就是他搞不清楚就是 音乐现在的场景已经和90年代我们听音乐的时候的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他把不同的场景的东西拿来代表华语流行音乐，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觉得今天已经没有好坏这个东西。好坏这个东西，我始终是觉得说，比如说我们从80年代、90年代开始听流行音乐，那因为我们的流行音乐其实是照着欧美或日本或港台的这个过来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分好坏的。而且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唱片行业从历史上，就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就是有唱片公司那个时候帮你把关，去把坏的去删除掉，它给到市场的就是好音乐。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你谁都能做音乐，谁都上放到 YouTube、放到 TikTok 上，大家都能听到。这个时候把关就所谓的那种好坏的音乐的把关就没有
就
了，
失效了，
就失效了。就大家能听到所有的音乐，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审美，个人的审美，每个人个审对音乐的审美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好坏都已经失效了。我们至少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因为从唱片业的黄金年代过来的人，我们会对音乐的好坏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但是不代表今天整个消费音乐这个产品的所有的人，他的审美在你的审美的一致的这个情况，我甚至觉得好坏都已经没有办法来衡量今天的音乐，或者说真正是从这个传统的唱片工业当中出来的这些产品，音乐产品，我们才能按照以前的那样子的这个定义去判断一下好坏。
以前的金曲，所谓的金曲是这样吗？就是他是看流量。
这样子的，当没有互联网或者互联网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音乐这个产品是有筛选，这个筛选机制是一直在的。唱片公司筛选一遍，然后电台、媒体等等这些筛选一遍，所有人能消费到的音乐，它一定已经是在某一个审美的标准上面，这个，然后再从这些产品当中选出年度的
最
最
好。
好的这10首歌曲，10家或20家或怎么样子，这个是金曲。那毫无疑问，这样子出来的作品是你没有办法去反驳它是不好的。它已经是经过了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再经过市场的考验，它出来的你不可能是不好的。
而且可能是个非常全面的作品，就是不管是质量上还是它的市场上，都是非常厉害。
只要有一点点不对的地方，它经过层层的那个筛选，就会被你筛选，就帮你筛选掉这首歌曲。
所以其实现在我听您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更多的是一个个人偏好的问题哈，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标准，可能已经不太存在了。
对，一定是因为你的个人经历，每一个音乐的受众，他的个人经历，他的年龄、他的职业、他的喜好，所有的特性决定了他的耳朵听出来的东西是他喜欢什么样子的东西。比如说，像我可能是我这双耳朵是经过唱片工业的这个那个就是层层筛选的那个年代过来的耳朵，我一定是有一个标准，那个底线在那边，然后好、极好、最好这样子上去，我一点点上去。可是今天的可能，十几岁，小朋友就是十几岁的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们接触到的音乐，这十几年来他接触到音乐，都是所谓的网络神曲或怎么样子，那一定他的底线，就我不能说好坏啊，这条线他和我是不一样。
就着您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因为刚才您也说到，其实它涉及到一个可能是整个产业的一个问题哈，就是
是。
这个音乐所谓的好坏，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评判，可能它跟整个产业都有非常强烈的联系。您觉得像披头士这样一个乐队哈，它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
披头士是很有趣的一个乐队，就是他的地位肯定是已经封神了。他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可是当他的地位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缺点都变成优点，你没有办法去。当然，你可以说怎么样的缺点。然后这一次的这个纪录片当中，其实也就直接的把这4个人的一些缺点给。
暴露出来
但是，
了。
当你考虑到这个乐队的他的这个在整个 流行乐史，或者说甚至整个人类文化流行文化史当中的这个地位的时候，
嗯，
那些所有的缺点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应该是到现在为止肯定没有人超越，将来也应该是没有人会超越。
为什么他会到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在哪？
一个是他们出现的时间，这个是的确很重要。那没有 Beatles 也会有 Idols 或 Cidos， 总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乐队，但历史就选择了他们。那我会觉得说，首先二战是20世纪的一个分水岭，那二战其实对欧洲对英国其实打击，那种毁灭性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其实当 Beatles 在60年代初开始起来的时候，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其实已在战争的这个废墟当中恢复，开始慢慢的开始要走向正轨。然后年轻人带着战争的这个创伤，开始慢慢的看到希望走向正轨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有很多表达的东西要说出来。我一直觉得艺术家做任何的文化产品，作家、音乐家、拍电影的或怎么样，尤其写书的，只有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底下，他才能出好的作品。在很安逸的情况下是出不了好的作品。摇滚所以会在50、60年代这样子开始站上流行文化的舞台，就是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我们一直觉得60年代是一个很风云激荡的一个年代。在那样一个年代当中，经过了战争，经过10年的修复或怎么样子，它一定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现象。然后在这个文化现象当中，它一定有一个代表性的乐队呈现这一种文化现象。那 Beatles 它就是天选之子。
说到这儿，那您觉得就是他们是怎么样去呈现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氛围呢？或者说他们怎么影响了当时的那种流行文化？
我觉得这个就是就回过头来说，我大概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系统听，因为之前可能资讯不发达，我们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到 Beatles 作品。那当然知道说这世界上历史上最伟大的这样一个摇滚乐队如雷贯耳，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整的倾泻听到这些歌，最多电台会播放Yesterday 或怎么样子。那90年代中后期开始慢慢的可以就是通过唱片啊或怎么样子开始听到 Beatles 的作品。那个时候我听的是主流的，或者说是就80、90年代的摇滚或流行，欧美的摇滚流行或就我们华语的流行的作品。那个时候的流行音乐作品、摇滚音乐作品其实已经很完善了。它的旋律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唱片工业帮你做守门人，他帮你层层筛选，就是让他的这个出来的产品从旋律上也好，从歌词上也好，从编曲上也好，从演唱上来好，是很完美的东西。当我们听了那么多很好听的完美的流行音乐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我系统的开始听 Beatles 的时候，尤其是他们早期作品的时候，我是很嫌弃的。我觉得有那么神吗？那好像也不太好听吗？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编曲很简单，那个录音技术倒是说实话也还蛮低，那你听到的一定是不那么完美的东西。可是到新世纪以后，真的完整的买到他们的唱片，或者是通过网络可以完整听到他们的东西，你一张张专辑听下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乐队他的创作、他的音乐的表达、他的演唱、他的甚至歌词，它都是一个范本一样的东西。就我们后来所有听到的你觉得那么好听的 Billboard 10家、100家这个金曲奖或者是什么10大中文金曲等等，这些你觉得那么好听、那么经典的作品，其实全部来自于这四个人像老师一样把这些东西教给你。我们所有后来的这个录音也好、演唱也好、创作也好，全部是可以说全部是来自这四个人他们的这个才华的这个教授。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英文其实是一个很 你知道和中文比起来它是一个很简单的语言，事实上中文是很复杂的语言，中文是可以堆砌辞藻的，这种你做文学作品就相对其实简单。英文其实是一个很，我记得我的中学英文老师说英文是一个理科，英文不是文科，英文是理科。因为它其实是它是一个强逻辑的东西的，是语法或怎么样子，18个时态是用表格其实是可以画出来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以中文或者法文来类比的话，它是很难表达出那种意境，就我们认为的文化产品或文学或者是优美这些东西和英文其实不搭边。但是这四个人他们的创作就是用最最最最简单的英文就打动到你。你每一个英文单词你十几岁时候就认识，他所表达出来那种美，那种意境，那种文学性，你真的没有办法超越。就我们后面所有的音乐人去写词或怎么样子，除了中文和英文的区别之外，如果你把它放在用一种语言去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你完全比不过 Beatles 的这个用简单的英文去表达他们想要说的东西的这个能力。他们其实中后期在录音技术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表达上，其实他们是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东西，包括像多轨叠录啊等等，这些录音技术是从 Beatles 开始去实践，然后我们才会有。之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么的听上去那么的优美，那么的丰满，是因为一轨一轨一轨24轨48轨那样子叠出来的，所以它会呈现一个非常优美的，非常宏大的这样子的，你听上去非常好听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他们从四轨到八轨这样子，就是从最简单的这个叠录的这个方式，是他们把整个人类的我们音乐的制作录音这个技术用一种很有才华的方式去实践出来的。我们其实今天所谓每个音乐人其实都是跟着他们在一步一趋的在走这条路。
我想问一个稍微个人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从您个人的这个经历出发，或者从您个人对这个披头士的这个听的这个经历来出发，您觉得就是最有记忆点的一首是什么，或者说您觉得就是它可能最简单但是又最打动您的一首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 Beatles 的一首歌就是这一次这个 Get Back 这个纪录片当中重点说到的一首歌曲，就是 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是 Let It Be 专辑后面收录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首先当然我很早就听到这首歌曲，在我觉得 Beatles 好像还没那么好听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好听，是改变我对 Beatles 一开始的这种印象的一首歌。那数十年来这首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 Beatles 的一首歌曲。但是 Paul McCartney 他自己在 Let It Be 这张专辑1970年出版的这个专辑的版本当中，就全世界大家最熟悉的这首歌的版本当中， Paul McCartney 本人是不喜欢这个版本的。因为我们还没可能没说到这部纪录片它说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花一点时间说一下这部纪录片到底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说 The Long Winding Road 这首歌。这部纪录片其实这样子，在2021年的这样子的一部纪录片，但是它其实是1970年的一部纪录片的纪录片。那1970年的这部纪录片呢叫 Let It Be， 那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准备叫Get Back， 就是今天 Peter Jackson 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个名字，他真正的上的时候叫 Let It Be 了。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1969年的时候 Paul McCartney 他是想把这个 Beatles 给再召集起来，当然没解散，只是他们中后期的时候，由于他们在录音技术上或者是他们的表达上，或者他们到印度去修行啊等等这些事情之后，四个人的这个对于音乐的理念开始出现了分歧了。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像 Paul McCartney 还有这个John Lennon， 他们的这个婚姻生活都开始出现了大的反转。 Paul McCartney 和 Linda Eastman 这个认识，然后 John Lennon 和小野洋子认识，然后其他 Ringo Starr 和这个 George Harrison 他们家里其实这两个人其实后院着火也是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时期，小野洋子介入到 John Lennon 的生活当中，也介入到他的事业当中，当然是最后造成四个人隔阂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1968年的时候这四个人开始已经那个时候1968年的时候他们录的那张专辑 The Wild Album 那张专辑的时候 Ringo Starr 其实已经退过团了，退了几星期的团，其实已经出现了就是有一小串已经基本上已经翻掉，那个时候 Paul McCartney 就把主导权，就 Beatles 主导权掌握了，因为之前都是 John Lennon 会比较的强势一点在这个乐队里面，那 Paul McCartney 他就会觉得说他们的这个音乐的初心啊，就是他们在汉堡或者是一开始的这些刚刚组 Beatles 的这个音乐初心，就摇滚这一块，因为录音技术的这个精进，或者说他们在音乐上的理念上的发展，就变得这些初心掉掉了。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他们在录音室当中用了各种各样的技巧，结果这些技巧其实很难在现场演唱当中去表达。你在录音室当中你录个八轨录个十六轨的东西，你在现场你怎么把这十六轨都搬到现场去，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Paul McCartney 这个时候就想说，我们要想录一张专辑或者是做一次演出，这一次演出这张专辑是要回归到 Beatles 摇滚的初心，就是最直接的表达，
就是和可能是和现场的观众进行那种交流。
对，我们就是吉他、贝斯，然后鼓演唱，我不要任何的录音室技术。
嗯，
我做出来什么样子，我就现场演唱给观众来欣赏。回到他们最初的在汉堡、在利物浦的这些在夜总会当中的这些最直接的舞台表达。那好，他们就想说，我们索性来做一次演出。在这一次演出上呢，我们会唱新歌。那这些新歌呢，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排练，这一个月的排练时间里面，我们一边排练把这些新歌写出来，在那一天演出的时候把这些新歌直接按照最现场的这个表方式演给大家来看。他们就是其实一整部的这个 Get Back 这个纪录片，就是记录的是他们从1969年1月2号开始到1969年1月31号这二十几天里面他们的这个演出和演出的排练和创作的这个过程，就是这段过程。那这段过程为什么会被从头到尾录下来，是因为当时他们的唱片公司，就他们自己开的唱片公司苹果唱片公司，他们想说我们这个演出还可以做一个电视特辑。对，我们把全程的彩排和创作过程录下来，然后到时候在电视上播一个电视特辑，然后我们再有一个演出，当时是这样想的。可是到了大家在纪录片当中会发现说，他们演出的这个地点、演出的形式都是随时随地在改，随时随地在想。这一部纪录片就拍下来的所有素材剪成的这一部纪录片，最后没有办法在电视上播，最后是1901年以后在院线以这个纪录片的方式是在院线上映的。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那1970年的时候，当时把这一段的材料，就是所有的这些材料剪成了一部80分钟的纪录片，在院线当中播出。演出的话就变成了我们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第三集的后面的最高潮，就是他们在苹果唱片公司的楼顶做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没有预警的免费的音乐会。然后他们录下的这些新歌当中的一部分，到了第二年以后他们再去录一些新歌，然后做成了一张这个 Let It Be 这张专辑，是他们将是乐队的最后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四个星期还三个星期前，乐队宣布解散。那这张专辑是由录完以后再由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录音师制作人叫 Phil Spector他来后期来做的。所以其实大家听到的我最喜欢那首歌 The Long Winding Road 这首歌，最后我们在 Let It Be 这张专辑当中听到的歌，是 Phil Spector 这一个制作人，他加了很多的弦乐，他加了很宏大的弦乐，他加了很多的这个合唱，再加上之前的乐队的这个1969年在摄像机底下录制的这一个版本，去揉在一起出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所以就变成说 Paul McCartney 他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因为他当时把四个人召集起来去做这个事情，他的宗旨就是想做最简单的东西，最直接的东西，可是最后
变得越来越复杂。
Phil Spector 给他的这个，尤其是这首歌，Let It Be 这张专辑当中有四首歌被 Phil Spector 改的算是面目全非，尤其是 The Long Winding Road 这首歌曲，那么宏大，管弦乐队的这个伴奏，那个 Paul McCartney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是违背他初衷的。所以他在2003年的时候，他自己把 Let It Be 整张专辑按照自己当时的想法去做了一个新的版本。但回过头来，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Let It Be， 就是 Phil Spector 做的那个版本，他加了弦乐，他加了合唱，然后整个这首歌曲的这个丰满程度，一直是我觉得你要说宏大，或者说你要说这首歌的完整性，或者说它给人的这种震撼，这首歌是给我震撼非常非常大。尤其是它的歌词，其实它是一首情歌，可能女朋友跟他有些矛盾或怎么样子，他就站在女朋友家的门口不远的地方，可是他就觉得这条路从这边走到女朋友家的门口的这条路是非常长 long 的，还是 winding 的，就是曲折的。还是回到我就是刚刚说的，他用最简单的英文表达了一个最凄美的、最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再加上管弦乐，再加上合唱，那个始终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首 Beatles 的作品，可是也是 Paul McCartney 他自己最不喜欢的一首这个版本。对，其实在电影当中，他这部八小时的这个纪录片为什么会给我很大的震撼，是因为我大量的好几首就是我很喜欢的 Beatles 作品，包括 The Long Winding Road 这首歌，在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纪录片 Get Back 这个版本的纪录片当中，它是你看着它从无到有诞生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个震撼是非常，然后你就看到 Paul McCartney 他第一集还第二集当中，他在因为这一段时间既是他们彩排时间，是他们创作时间嘛，所以他就在这个创作的时间当中去写的这首歌曲，那他就在钢琴旁边，他就去唱这首歌，不断的去唱这首歌，可之前唱的这个歌词和我最熟悉的最后那个歌词是不一样的，慢慢慢慢他就会换，比如说他和记谱的，不是记谱的，是记歌词的那个人说，这边用 standing 还是 waiting， 因为最后是这个歌词当中是 standing， 他唱的时候先唱的一版是，我记得他唱的是 waiting， 然后他就问旁边的人说，是这里是用 standing 还是 waiting 好，大家都说 standing 好啊，那就 standing， 然后他再唱一遍是 standing， 最后是那个我们最熟悉的出来的那个版本就是 standing， 就那个过程我就是看着就是汗毛倒竖的那种感觉，从你很喜欢的你最熟悉那首歌曲，就你看着它诞生那个过程是会流泪的，就像看一个孩子出生那样子的一个激动的心情。
我觉得就是很显然 Peter Jackson 也是对这个版本学，就是所谓这个歌曲的版本学肯定也是非常了解，或者他肯定也是非常喜欢披头士，所以他才会去指导这样一部纪录片。我觉得就是他肯定知道这样的一部纪录片，这样一部能够见证这样一个伟大作品出现的这个纪录片，它对于乐迷到底有怎样的意义？
我会觉得这部纪录片给我的感觉是，你知道因为我看这部纪录片是因为我最近可能工作比较忙，然后我只是碎片时间看，但是就看了比较长时间，是昨天我基本上才看完的，然后我今天准备再看 第二遍开始看二刷。那我
哦，
有很多朋友是，比如说音乐人，或者是唱片公司的这些叫音乐的从业人员，或者是真正的 Beatles 乐迷等等这些，他们都已经二刷三刷。我也是拿着一个笔记本，我是拿着个 pad，然后看到什么地方我就有什么点我要记录下来。他们也是拿了个笔记本，他们也跟我说，就拿这个笔记本就是记录下来。这里，他们可能记录的可能，比如说音乐人可能记录，比如说他们在创作，这些人在创作上的那些对他们触动的地方，有借鉴的地方记录下来。那我记录的点是大，很多是一些产业类的，或者说是对于后来社会的影响的这些，我觉得需要摘录的点都记录下来。首先，我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个人说我是 Beatles 粉丝或者是 Beatles 歌迷，是很简单的，你听完他们这几张专辑，然后听完他们单飞的这些专辑，其实时间也不长，其实你就可以叫自己是 Beatles 歌迷。但是你真正的去衡量一个这部8小时的纪录片，就是真正的给你一个考试，真的你是Beatles 歌迷吗？那你来看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 Peter Jackson 从80小时的素材里面剪出的8小时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每一句、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他们说的都是有点的。比如说，有很多他们提到的歌曲或怎么样子，其实我没听过，或者歌手没听过。然后我就停下来，然后我记录下来，我回去要去听这些歌。我不能揣测啊，就是有很多人是跟风去看这部纪录片的，看的时候会觉得那是流水账，20几天的流水账，看到后面就有很多东西他，哎呀，怎么这么无聊？就是他们在聊天，或者说在说有的没的怎么样子？其实我是个人觉得，他们说的每一句话，Peter Jackson 剪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他背后的东西。我自己个人触动最大的一点是，对，第一集他当中某一天，他们早上开始排练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叫做 Dick James。这个人呢，他是这个一个音乐版权管理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他拿了这个一堆的曲谱给 Paul McCartney 看，Paul McCartney 看，哦，这首歌，诶，这首歌你们有啊？这首歌怎么样？然后说了很多钱呐，或者是版权啊，或怎么样子。那这一段其实很枯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这个真的是就看过就看过了，没什么。可是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惊呆了。这一段其实是影响到我们今天整个音乐行业，就世界音乐行业的架构的这样子的几句话。因为 Dick James 他是哪个公司老板呢？就是披头士乐队四个人和当时他们的经纪人，然后和 Dick James 他们合开的一家音乐版权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签 EMI 百代唱片公司嘛，那百代唱片公司帮他们是发行唱片的。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也帮他们打理，他们就是主要是 John Lennon 和这个 Paul McCartney 写的这些歌，他的词曲版权，因为红了以后肯定会，比如说有人用，有人翻唱，或者是广告要用，或者电影要用，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版权打理的，帮你去收钱，帮你去授权等等这些事情。在1960几年，好像64年还是65年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版权管理公司，叫 Northern Songs，北方歌曲。这个 Dick James 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运作的这个老板，Paul McCartney 还有这个 John Lennon 所有的这些他们的创作，就是这家公司在管理的版权。当然，他们也占有股份。Ringo Starr 还是 George Harrison 是只占有0.5%，因为他当时写的歌会比较少，所以他的股份会比较小。其他人占的股份会比较大。但是 Dick James 这个人就是这部片子当中的出现的这个地中海，就是秃头的这个老板，最后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是在录制这个Get Back 就1969年的音乐这一段时间之前，他们产生了矛盾，其实有点争吵的。1969年4，应该是对四月，没记错的话四月，这部纪录片拍摄的这段时间后的3个月以后，Dick James 他就背着乐队的这些人，把整个版权管理公司 Northern Songs 就直接卖给了一家电视台叫 ATV，没和他们打招呼，突然间John Lennon 和 Paul McCartney 包括其他两个人就会发现，说自己写的歌，他们自己写的歌，本来捏在自己手里的这些歌，一夜之间 变成了一家电视台所有，他们都没有掌控权了。这一个就变成了后面很大很大的，一直到延续到今天的一个矛盾。包括比如说他们一直想把这些歌买回来，可是都没有成功。1983年的时候，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在这个时候登场了。1983年的时候，他在 Paul McCartney 家里住着，因为他要和 Paul McCartney 合唱一首歌曲，然后他就在 Paul McCartney 家里住着。在吃晚饭的时候， Paul McCartney 就拿出一本册子给 Michael Jackson 看。 Michael Jackson 说、啊、这是什么？ Paul McCartney 说，这是我和 John Lennon 合写的所有歌曲，而这些歌曲在这儿。他说这些歌曲非常值钱，可是这些歌曲的版权不在我手里，也不在 John Lennon 手里，而在 ATV 这家公司的手里面。 Michael Jackson 就说啊，这些歌有什么用？那个 Paul McCartney 说，这些歌可是赚大钱的歌。 Michael Jackson 这个时候就说，好，我记住了，我有朝一日一定把这些歌买下来。Paul McCartney 就笑笑，也没说什么，说不可能的或怎么样子。1985年的时候， ATV 真的要把这些，就是把这个 Northern Songs 这些歌要卖掉。他们找过这个 Paul McCartney， 找过这个小野洋子，说要不要买，我、哦、给你开一个价钱。但两个人都觉得太贵了，这是一个本来就是我写的，我还得从你们手里高价的买回来，他们都不要。1985年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出钱把这些歌全部买下来，一直到他2009年去世的时候，这些歌不知道为他赚了多少钱。就是据你想， Michael Jackson 出的唱片全世界卖多少，几十亿张这样卖，可是他自己出的唱片的钱据说还没有 Beatles 这些歌从版权上得来的收益给他的钱带来的钱多。
嗯，
你想想这些歌多赚钱。那1995年的时候，索尼和这个 Michael Jackson 就各出资 50%， 就成立了一个版权管理公司。 Beatles 这些最最经典的这两个人写的这些作品的歌，就索尼持一半，然后 Michael Jackson 持一半。到前两年的时候，索尼把 Michael Jackson 50% 也买过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最经典的 Michael Jackson 的这些词曲版权，这些歌的词曲版权在索尼手里，也不在这个 Paul McCartney 手里，也不在小野洋子手里面。索尼因为这些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版权管理公司。
嗯，
那整个今天的唱片行业、音乐行业，可以说有一半的这个架构的组成，有一半是因为这些歌的这个状况。而在纪录片当中，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就听上去也好像没什么，就好像在，好像 Paul McCartney 从那一本这个集子当中在挑歌在翻唱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他是在看自己当时还在他自己手里的这些版权在自己手里的这些作品。其实是老板在给这个投资人在看他们拥有的财产，可是在三个月之后，这些财产就突然在没有经过他们允许之下就。所以这一段说，你说很无聊，的确很无聊，可是当你知道整个世界唱片业的这个来龙去脉，或者这些歌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当年在拍这些素材的时候，这个导火索的这些事情啊，塑形了今天唱片业的世界音乐行业的整个架构的这一个导火索的这些事情，竟然在当年是被拍下来过的。
而且就是那么小的一个段落，或者是那么几句话，
你就会发现，当你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会炸掉。就是原来历史的改写，其实那个导火索
就是这么简单。
对，而且是记录下来了，而且是70年的那个时候没有公布于众，是在 Peter Jackson 这一次把它挑出来是公布于众的。我觉得 Peter Jackson 对于行业的对音乐行业的这个理解他也是很厉害，毕竟他拍电影他必须要接触到音乐版权，他完全可以不选这一段。这一段的确对于大多数来说，我觉得是没什么，就你看不懂一头雾水的东西，可是他把它剪下来，剪进来，这一次要拿出来，我觉得就是给整个音乐行业内的人是会有个很大的惊喜。对吧。所以整部这个八小时的这一次的这一个纪录片之所以那么经典，那么轰动，我们今天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可以定义它是一部经典的纪录片，就是因为它 太多太多太多这些细节的部分，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以前知道，但是没有佐证的部分，每一句话，每一个他们唱的歌，每一首，其中的这几首歌，他们从无形到有形的这样子的一个诞生的过程，充斥在这八个小时当中。这个是让人，你真正可以把自己称为 Beatles 粉丝的这样，或者歌迷的这样子人，要把这八个小时里面的内容全部吃透，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可以自称不脸红的自称自己是 Beatles 粉丝的人，歌迷的人。这个是一个检验的东西，我承认我完全没有资格，所以我现在还在一遍一遍的回去看，看到我不知道的东西，我要去查。那我希望，我当然不能要求所有大家观众都做到这一点，可是大家在心里给 Get Back 这一次的这个纪录片要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包括我们从这部纪录片当中，事实上对 Beatles 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对于这一部纪录片本身，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
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史料哈，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
我对《指环王》其实还好，可是当我看到 Peter Jackson 出就是拍了这样子，还不是他拍的，是他
传
的，
对，传的。
我会非常非常的尊敬这个人。这个素材其实是有80个小时，因为拍的时候，当时拍的时候20多天，每天从早上到晚上是全程记录的。素材有80多小时，声音的这个素材有160多个小时。他要从这些这么多素材当中去剪出这八个小时来。他的取舍是很难的。1970年的那个版本 ,80 分钟的那个版本其实相对很容易，是因为那个版本是只要把 Beatles 这一张专辑，或者是本来预定的这一次演出的这个过程，去把它相关的这些东西去拿出来就可以了。而且1970年的那个版本，正因为是 Beatles 就是最微妙的时候啊，他们上映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解散了，但在剪辑的时候是他们最微妙的时候，所有当事人都在，包括小野洋子啊等等这些人全部在这个，然后全世界都在看着，所以变得这一部当年的这一部纪录片其实是很好剪的。我把所有的不要给大家看到的东西全部拿掉，我只给大家看
大家最想看的东西，
大家最想看的东西，或者乐队最想表达的东西。所以那一部纪录片看完以后，其实也没什么，真的也没什么。但是这一次 Peter Jackson 他做的这个东西是和之前的那部纪录片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把所有的我们不想看到的，或者说
不宜公开的，
不宜公开，当年不宜公开的
嗯，
这些东西全部摊在你的面前。那因为当然成员都去世两个，然后恩怨啊什么其实都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个相关的利益方其实都已经慢慢慢慢，就是关键是 Beatles 的这个地位已经在这边，你什么东西出来都不会再动摇他们的地位，所以他可以这一次可以用八个小时的时间事无巨细的把这些东西全部摊在世人面前，所以全世界人包括 Beatles 的歌迷面前去说这些东西。但是他要从这八十个小时的素材当中把他觉得认为是值得或者是应该给大家看到的东西，好的坏的，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我们以前知道但是没有影像作证的这些东西给到你，这个其实很难很难，非常非常难，有很多的制约。 Peter Jackson 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这部纪录片是比《指环王》是要难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您觉得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还是应该被公开的或者是就不宜公开的这些内容哈，就像这所有这些内容里，您觉得有什么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吗？
比如说他第一集的最后是George Harrison 突然说我不干了，那个其实之前大家都知道，在1969年的1月多少多少号George Harrison 这个离队三天还是两天，反正他不干了，突然有一天 早上还变得好好的，
嗯
那个中午他说我回家去吃饭了，我不干了，我离开乐队。
嗯。
这个是，但是在1970年那部纪录片当中，他没有剪进去，就是因为他有利益方，对吧？
嗯
大家还大家都还活着，然后 George Harrison 对 George Beatles 这四个人都自己，虽然解散了，还自己在发展事业，而且就是这些矛盾或怎么样子，当时不宜公开。1970年的版本当中，完全没有这一段，可这一段非常重要。一个是当然，你一个重要成员离队，他一定是有的矛盾或怎么样子，这个矛盾是包括他和乐队主要是 Paul McCartney，我觉得他的这个因为理念上的矛盾，包括他其实 Beatles 整个对于印度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印度音乐的有一段时间那么痴迷，其实主要是因为 George Harrison 最喜欢。那包括小野洋子，我们在纪录片当中看到他坐在 John Lennon 旁边，然后但是正面对着就是 George Harrison，所以其实各种各样原因是他突然有一天是不干了，而且正好就可以剪在，因为他 Peter Jackson 是按照天来剪的嘛，
嗯，
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在第三集的最后正好就剪到那一天那一段，很厉害。然后当然历史的巧合，也就是可能正好是发生在这一天，那这个东西是很震撼，以前没有看到过。资料就是影像的资料，只是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George Harrison 这一次的离队，包括对于齐斯特后来他们的这个整个乐队的关系，其实都有就很大很大的影响。当你真的是在这个镜头上看到了完整的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那个震撼还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披头士乐队回归的这个纪录片啊，而这个纪录片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其实也是可能披头士这个乐队它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场表演。其实我非常想了解的一点就是，像披头士这样的一个乐队，他们到了70年已经可以说是摇摇欲坠了哈，但是这个背后解体的这个原因具体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纪录片里其实能看到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结果的状态，但是背后的那个原因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我不知道您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了解呢？
我和全世界人民对于披头士解散的原因差不多就这个，因为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包括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个音乐理念开始出现分叉了，这个小野洋子这个介入到这个乐队当中，因为你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尤其是这一次Get Back 这个版本呢，就1970年的版本当中，已经出现了，就是小野洋子就很强势的，就一定要坐在张靓颖旁边，
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吧。我们
嗯，
待会儿再来聊小野洋子。我就觉得说那样子的一个强势的，就会给人感觉说，他真的是和所有大家想象那样一样，就是他把这个张靓颖给抢走，然后因为这样强势，你想四个人一个乐队在那儿排练，其实他三个成员也有家人也有朋友在现场，他们却得远远的就在一边，是吧？
嗯，
杨子他就搬着个凳子坐在 John
坐在
Lennon 旁
C 位，
边，你摄像机永远都可以拍到他，但
嗯。
是他基本上他可能只做了一些这个就是歌词的记录的工作是有，我有看到，然后一会儿在那吃东西，一会儿那修指甲，一会儿看报纸，一会儿怎么样子，就是那种观感的确不是太好。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原因，但我不觉得是大家可能大家夸大了说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啊，这个我觉得不是。然后为 Beatles 本身这四个人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尤其是你像这样子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乐队，他四个人真的很难去攒在一起，就一直走下去。他们能走个十几年，真的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我觉得一个乐队的最终的宿命肯定是解散，就不用证明的一个道理，就是人和人之间一定是有区别。当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不一样的角度。在这部纪录片当中啊，1970年的版本其实很少展现，因为当时是受到制约，有一些这个人事的制约。可是，在 这一次八个小时的纪录片当中，你完完全全的看到这一些，所有这些，包括小野洋子，那是显性的，大家全部看在眼里，而且只要看到这部纪录片的都会说小野洋子，是吧？这个是显性的。另外一点就是觉得在音乐理念上，这四个人当时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分歧。70年的版本基本上没涉及，可是这一次 Get Back 就是把很多很多的这个音乐理念上的分歧就摊在大家面前。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 Peter Jackson 是给大家看到说四个人之间的解散并不只是因为女人或怎么样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四个人在音乐理念上会出现了很大的，真的是很大的分歧，造成其实 George Harrison 的离队就是音乐理念的分歧。这一次的这一部纪录片的一个价值所在，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公平的去解读 Beatles 乐队为什么会解散，是很有很大作用。除非你看不到，如果你真正的放平心态，你去看这件事，从这一部纪录片当中，你是可以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所有的这些人以及最后的这个结果，其实从八小时当中你是能看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所谓纪录片这个媒介的一个意义啊，它就是不光是把当时的那个情况完整的给大家呈现出来，而且它可能也是尽最大程度的就是不去偏袒，也不去攻击任何一个人，它能给大家一个非常全景式的展现，然后让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理解吧。我有点想了解一下，就是他们这个乐队解散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包括就是他们比如各自都去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还是搞音乐创作吗？
其实解散以后这四个人都是各自的发这个个人专辑，这个时候就没有乐队的制约了。就乐队的话，你要比如说你在这部纪录片当中你会发现说，大家为了同一首歌去努力，就是要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要把大家集中到一起。这一段时间当然是 Paul McCartney 他是这个主导，更多的主导一点。当乐队解散以后，四个人就可以去做他自己，从音乐角度上来说去可以做自己想做音乐。比如说纪录片的第一集还是第二集 George Harrison 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写的歌已经能出十张专辑了。对，但是他的歌当然在后一张就 Abbey Road 或怎么样的里面他用过他单独创作的歌曲，可是他在 Beatles 乐队还在的时候写的积累的这些创作，最后在他个人的这个单飞生涯当中出的这个专辑，应该说不比 Beatles 这个专辑的质量差，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比如说像John Lennon， 大家也知道说他除了做音乐之外，他去做当代艺术，他因为小野洋子的影响而去了当代艺术，这是他也真正想要的东西。他去把他的和平或者是当代艺术的理念去融入到他和小野洋子或者他自己做的这些专辑当中，也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能在 Beatles 的专辑当中做成的，因为你得迁就，你是一个乐队，你就得迁就其他几个人，去迁就我们乐队要表达的东西，你个人的东西就很难那么强势的去表达出来。但是一个单飞以后，你就可以做一些东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记得他们四个人自己的专辑，早期的几张专辑好像都是在 Apple Records， 就是他们自己的唱片公司发的。还是他们关系其实非常非常好。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资料让我很感动，就是2001年的时候 George Harrison 他得那个肺癌嘛，然后对那个时候在美国，然后 Ringo Starr 去看他，刚到不久 Ringo Starr 的女儿好像要做一个急诊手术，要做一个急诊的什么开脑手术忘了，反正是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他才到不久，其实当时George Harrison 已经快不行了。那到了以后，他就说他女儿这边出了紧急状况，他得回去。George Harrison 已经是躺在床上已经不行了，他说你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然后当然 Ringo Starr 没让他走。过了几天之后，George Harrison 就去世。所以就是那种 我不知道，就是我在看这一次的这个八个小时纪录片当中，我非常清楚说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阶段了。他们其实各自的心结已经很重了，但是当因为一起他们在一起要玩音乐的时候，这四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又是铁到你什么小野洋子在旁边根本没用的。你看 Paul McCartney 和 John Lennon 合唱的时候，那对望的一个眼神，你就知道这个就妥了。这个那种音乐结起来的那个友谊，当然不能和爱情直接这样相比，但是你会发现，所有人都知道的，这四个人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已经非常不好，已经在没几个月之后，其实已经要解散了，闹得不开心。可是当你看到他们在玩音乐的时候，一旦进入音乐的那个世界状态的时候，这四个人真的是关系就好到完全是那种心灵相通那种感觉，那种反差。其实你看这8个小时当中，你看这种反差的时候，你就很激动，就会很感叹，就有一种哥们儿或者是这种为同一个事业的目标结成的这种情谊，这种感情其实不像大家认为的一个小野洋子就可以斩断，这个是我很感慨、很感慨的一点。
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去这个提到这个小野洋子啊，我觉得还是就是提到一下，因为我觉得列宁和小野洋子的这个关系确实是在整个这个披头士乐队就整个这个话题里没有办法忽视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话题哈，所以
对，没错。
其实我很好奇，比如他们两个是怎么相识的，以及他们两个在这个乐队解散的这个前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之后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去生活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首先，我就从结果来导啊，就是大家都看到的最后的结果是，小野洋子从某种程度上，从身体上，从婚姻状况上，从艺术上，从事业上，是一部分的这个占有了 John Lennon，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
回
的。
避
而
的，
且，对，而且我觉得，尤其是这部纪录片当中的他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一把凳子就直接坐在这四个人中间，我就是要这个在 C 位这样的感觉，就是始终，尤其是他是东方人嘛，那我们同样作为东方人，我们会觉得说东方人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东方人是没有那么咄咄逼人或者怎么样子。那其实回过头来，我们来只能说揣度啊，就是这个人的。他性格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小时候很穷，非常非常穷，穷到就是好像我记得是要逃难，就是因为他也是二战那个时候出生的，然后打仗以后就是父母要带着他逃难到乡下去避难的那种，很穷很穷。到了英国以后，他其实也有段婚姻，然后也不顺。我们一直觉得说，就怕小时候穷嘛。因为你如果小时候穷，你年轻的时候穷，你就会，如果你在后面得到了很多东西的话，你会很，也不能说贪心，就是你会一直想抓住它，这是一个本能反应，是因为你穷怕了，你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当你得到东西的时候，你就是要一直的抓在手心里面。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这样分析的话，其实小野洋子对列侬的那个这种所谓的大家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这种占有欲，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是做当代艺术嘛，他和那个列侬认识的是也是因为当代艺术，当时是几几年我忘了，就开了一个他的当代艺术展嘛。那这个画廊的老板请到 John Lennon 过来看这个展，那个展当中呢，小野洋子有一个作品，她放了一把扶梯，然后这个扶梯呢，就你爬上去以后呢，你才能看到天花板上写着一个字，然后 John Lennon 就爬上去，看到天花板上写了个 Yes，就这样一个当代艺术作品，就直接把John Lennon 给
征服了。
征服了，就完全就是他想表达的东西。这两个人当然就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啊，这两个人就天雷勾动这个地火。当然，作为第三者来说，他其实也是对吧？就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流传，就是当时John Lennon 当时的老婆 外出，然后小野洋子就到他家去，然后 就在早上江亮的当时的老婆回来以后，又看到小野洋子穿着他的睡衣，然后对着他说嗨，这样子，就那种 我还是会觉得说，这样一个是性格使然，一个是他的经历让他会要把所有的一切，他得到的一切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然，从艺术上来说，我是很尊重小野洋子。小野洋子艺术，当代艺术其实是很厉害，的确是很厉害。披头解散是他有他的，肯定是有他的责任在，但肯定不是100%。那两个人在解散以后，John Lennon 和小野洋子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很有影响的，就包括他们蜜月的时候，就在床上 give love a peace 这种就是让媒体来拍，然后他们在床上这个呼吁世界和平或者怎么样子，这个都是一些经典的或者说改变世界、已经改变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些举动，这些的确是他们俩同时做的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功绩。艺术的表达有各种各样。当音乐可能满足不了 John Lennon 的时候，他会用更多的艺术性来去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能说是进步，不能把音乐贬得那么低，但是我觉得那是应该做的，应该不能算在小野洋子身上的一个责任，对。
就是可能对他来说是更合适的一个方式，就是可能音乐本身这个东西到那个阶段是没有办法满足
或
他
者
的。
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人以后，他对你影响那么大，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去用他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艺术理念。我觉得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就是这样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能用价值判断去说对或者错，而且人家的确是以他们的作品和行为真的改变了世界，这个意义也是要看到。
有点沉重的话题，但我又觉得蛮蹊跷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所谓约翰·列侬被枪杀的这个事件啊。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在70年这个乐队解散的，然后到了80年，约翰·列侬被枪杀了，这已经是解散10年之后的事情了啊。就是按说起来，比如说在这个乐队解散之后，然后大家就非常不满，可能会去枪杀，但是为什么会在他解散10年之后，这个列侬被枪杀了？到底发生了一些怎样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为
偶
什
然
么？
的就是偶然，当然一定是偶然。就是你 Mark Chapman 这个人，在历史上，在1980年，他动了这个谋杀的念头，历史就在那一刻转折。这个就是偶然性，必然性是在于说到 Beatles 这四个人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全世界的偶像的这个情况下，他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你的粉丝，当你的歌迷，当你的追随者数量到一定程度了，什么人都会有，他做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那其中我们太多太多说，比如说，尤其是我们今天，我们就很好理解，就粉丝经济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红火的这样子年代，你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太自然太自然，只是正好发生在 John Lennon 身上。或者说是正好是1980年12月8号，这个Mark Chapman 这个人最终实施了这一个动作。就像 George Harrison，他其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2001年的时候，他会最后是肺癌那个，其实在那之前不久，他是被路试商人扎在他的肺上。那次伤得很严重，当然最后好像是那个凶手说他不知道那是 George Harrison 啊，但是我觉得不太像。所以其实这个你的名声、你的体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对你不利。
其实我们也提到他的一个所谓的历史地位的问题啊。其实同时期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乐队，就是滚石乐队啊，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间出现。那其实我有点好奇的就是，比如像他们这些乐队在表达上会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吗？
每个乐队、每个歌手、每个音乐人都有他不一样的地方。我不太好说这个，你说 Beatles 和滚石或怎么样子，我只能说从显性的角度上来说，滚石的东西更狂野一点。毕竟这个 Beatles 这四个人，他是来自利物浦，然后是很这种算是普通的这种英国的这种家庭，他们当然有很反叛的东西，但反叛的东西是年轻人的那种自然的那种东西。但是 Beatles 的音乐从整体上来说，或他们所有的表达，或者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很算是很温和的，
而且相对也是比较轻快的吧。我觉得听他们的音乐，反正我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那 Rolling Stone 可能更张狂，不管是从音乐上，或者是从Mick Jagger 他的这个个人的体现或怎么样子上，可能相对更张狂一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会发现，当 Beatles 1964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引起这个风潮的时候，他不光光是 Beatles 自己一个乐队在全世界走红，是慢慢的把大量的英国乐队和英国歌手带到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音乐市场， Rolling Stone 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叫做的这个 British Invasion 嘛，就是英伦入侵嘛。英伦入侵是从 Beatles 开始的，他们是先头部队打开了全球的这个市场，然后包括 Rolling Stone 在内的这些英国的乐队音乐人就开始在全世界风靡一时，而且整个这个英伦入侵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一直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也是英国这个国家小小的，然后慢慢其实也这个衰退下去，早已不像几百年前大英帝国这个，但是它的文化，它的音乐，尤其是它的音乐，它的文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是和它的体量和它的地位在世界上地位是不相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像包括 Beatles 在内的 Rolling Stone 这样子的一些英国的乐队，在60年代和70年代打下的这个基础，所有这些东西是改变了我们整个人类的流行文化史，包括一直到今天，我们所有说到音乐的这一部分，从世界角度上来看，我们还是在受英伦入侵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也是 Beatles 和 Rolling Stone 等等这些英国乐队带来的。